今天我们回到诗篇，我选了诗篇第十八篇，这个诗篇比较长，也就是说我没办法讲讲一整个诗篇，我把它分为两个诗篇。其实如果我要详细的仔细的查考的话，我可能需要更多的讲道来完成。这个诗篇的标题比一般的稍长一些，标题说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，交与灵长。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，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，说，这就是这个诗篇的标题，比较长一点。到现在我们已经熟悉了交与灵长和大卫的诗之类的描述，我们至少可以从这个诗篇中看到两个特别的信息。第一，大卫是耶和华的仆人，是诗人。第二，这个诗篇的历史背景与大卫的试炼和他的仇敌有关，包括扫罗王。首先让我从诗篇的作者大卫开始，他称自己为耶和华的仆人。仆人一词是指受人管辖的奴仆，他是一个劳工，是个奴仆，他视自己为一个对神的工作有负担的人。他从世界上自由解脱出来，但做耶和华的奴仆。这个诗篇是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。如果我们仔细看大卫的诗这个短语，我们会注意到英文翻译中大卫的诗，诗这个词是斜体字，因此这是加上去，这是翻译译者加上去完善作者的描述。这是大卫的诗，是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。我们不要忘了，诗也可以解释为音乐、乐句、唱歌。诗篇是大卫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，我认为这是对诗篇的优美定义。解释诗篇的作用，另一个要点是，这首诗是大卫对耶和华所念的话，这向我们展示了圣灵的默示与人的思想之间的神秘结合。圣灵的默示不仅限于启示圣灵的想法和旨意，大卫向神说了他内心的想法，同时神引导他通过圣灵的默示准确地将他的想法记录下来。此外，圣灵引导大卫说出神要他说的话，因此尽管这首诗是大卫的话，但神也用它来启示他的子民，经文就是这样写成的。其次，标题暗示这首诗写作的时间或场合。标题说，在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，有人说是这首诗是在主救大卫脱离扫罗之手之后写的，也有人说他应该是在大卫临终时写的，因为大卫说是在主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，不只是扫罗脱离扫罗的手，而是还包括他一切的仇敌。我倾向于理解这个诗篇是他生命后期所写的，因此大卫能够纪念神救他脱离一切仇敌，其中特别提到在扫罗的手中所经历的危险。扫罗的破坏的确是大卫一生的主要经历，如果我们将这个标题的历史背景 与撒母耳记下22章进行比较。那我们把圣经翻到撒母耳记下22章1-4节，我们会发现这段经文与诗篇18篇有许多相似之处。撒母耳记下22章1-4节，撒母耳记下22章1-4节，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，他向耶和华念这诗，说：耶和华是我的磐，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。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，是我的避难所。我的救主啊，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，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，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。我们发现这段经文的第一节与诗篇第18节的标题几乎相同，第二节到第四节也与诗篇18篇2-3节非常相似。诗篇18篇是通过纪念神过去的拯救而向神献上赞美和感恩的诗。对大卫而言，记录和叙述他一生中的重大事件，对于他灵性上的振兴和与主之间始终如一的属灵活力至关重要。主救他脱离一切的仇敌是重要的，是值得纪念感恩的事。主的拯救意味着他的介入，神的介入，这是所有后来大卫成功的基础。即使在遇到困难时纪念主过去对他的拯救，也是大卫受鼓励和力量的源泉。扫罗是大卫所有敌人中最强大的，大卫一生中最令他困扰的事件发生在于他与扫罗起冲突的时候。神拯救了大卫脱离了危险，因此大卫做这一首赞美诗是自然而恰当的。大卫的属灵生活与我们大部分的人的属灵生活有巨大的差别。许多人陷入没有信心的境地，因为他们现在对神不满，忘记了神过去对他的帮助。这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情况，他们完全忘记了神救他们出埃及时的一切伟大作为。每当他们向神发怨言，他们也表达了要返回埃及的愿望。相比之下，大卫思想神对他的一切拯救，并在这首诗中感谢神。现在让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的背景。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异人的生活现状。为了解释这一点，首先我必须从信徒对他们信心的期望开始。这就像一个现实调查，我们的信心所产生的期望是正确的吗？希伯来书11章1节是非常有名的一句经文。希伯来书11章1节说：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这些经文常常被引用来定义信心。若有人问什么是信心，我们常常会引用这节经文。有趣的是，人们通过引用这一节经文，通过引用这一节经文，人们却能提出不同的信心定义。之所以可能，是因为不同的人对所望之事，人们对所望之事有不同的理解。有些人所望 通过信心实现财富、健康和成功，这是他们的所望之事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富足、健康和成功是他们信心的证据。因此，如果他们的信心是正确的话，那他们就必须是富有、健康和成功的。他们说应该用信心来宣告，如果他们没有富有、健康和成功，就要怪自己缺乏信心。当我们相信某事时，当我们相信一件事时，我们也会有所期许。当我们所期许的不能实现，我们要么否认我们所宣告的信心，要么就大失所望，对神厌倦。这种信息的根基与他们的期许等同，因此我们的信心对象就是我们所期望的东西。这是我们自己的宗教里的信心，不是圣经信仰里的信心。以色列人围着金牛犊跳舞，呼求神的名，出埃及记。请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三十二章，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四到五节。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四到五节，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。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，铸了一只牛犊，用雕刻的器具做成。他们就说：“以色列啊，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”亚伦看见，就在牛犊面前筑坛，且宣告说：“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。”这件事的背景很简单，就是摩西不在，他们在摩西不在的日子发生了许多事。他们甚至铸了牛犊，铸了一只金牛犊来做，当作神来敬拜。真理常常被扭曲，例如人们说：“以色列啊，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”我必须说，这里的神是复数，不止一位。然而他们在以下的陈述中也定义了这位神是谁，说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。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神，耶和华神。但是他们把耶和华神变作了许多神。亚伦没有纠正他们，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。我们看到的是，在这一事件中，人们有不同的期望。人们相信的神实际上是许多神，很可能是埃及的神。亚伦在制造金牛犊时宣告耶和华的名，因此一方面他通过给人们一个偶像来安抚人心，另一方面他通过以神的名称呼偶像，来使自己良心安抚自己的良心，好像他没有违背神的诫命一样。我要指出的是，即使自称是神的信徒，也有不同，对神也有不同的认识。他们从中有了不同的盼望和期许。思想亚伦金牛犊崇拜的事，听起来好像不错。金牛犊的名字叫神或耶和华，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。出 出埃及记32:6。出埃及记32:6，他们献祭如燔祭和平安祭。这表明虽然他们自己新创建的宗教是完全错误的，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因此他们起来玩耍。出埃及记32:6，玩耍一词的意思是嬉笑或娱乐，这表明他们对他们新的宗教充满了希望，心中平安。他们嘴里称耶和华神，但他们的宗教却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一个新的宗教。这意味着即使虚假的宗教也可以提供心灵的平静与安宁。他们非常相信这个虚假的宗教以及这个神会带领摩西，会代替摩西领他们前往应许之地。但是无论他们的信心有多大，这并不能证实他们所信的是真的。而是要根据神的客观真理，他们有错误的盼望和宗教信仰。第二，义人可能会受苦。诗篇18:4-5。诗篇18:4-5说，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。阴间的绳索缠绕我，死亡的网罗临到我。诗篇18:17-18也说道，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。我遭遇灾难的日子，他们来攻击我，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。这里的描述表明诗人遭到很大的苦难，就像死亡的绳索。我再次重申这两节经文里的描述，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，阴间的绳索缠绕我，死亡的网罗临到我。我的劲敌，那些恨我的人，他们比我强盛，他们来攻击我，我遭遇患难。在第六节中，他说他在急难中向神求告。第三节，诗人说神救他脱离仇敌的手。我们看看现在的信徒，许多来教会的人认为我们义人不应该受苦。然而在读这个诗篇时，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大卫的痛苦和试炼。他说神救他脱离仇敌的手，神并没有除掉他所有的仇敌。死亡的绳索缠绕着他，有些翻译本译为死亡的痛苦。其实是译本也是翻译为死亡的痛苦。其实是译本使用的一个翻译为痛苦的词，指的是生产时的痛苦。这意味着这种痛苦是一种极端的痛。死亡的痛苦加剧了痛苦的程度，而他被缠绕其中，像个在生产的女人一样被痛苦缠绕。这表明诗人面对许多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。 在巨大的危险和困境中几乎到了死地，大卫觉得自己几乎要死了。肥累的急流使他惊惧。一些现代译本说是毁灭的洪水。洪水和急流是同义词，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。希伯来语的急流指的是溪流、小溪，而洪水是由山上的雨和雪水形成的。然而毁灭和肥累是不同的。希伯来语的肥累是贝利奥，这个词也被翻译为毫无价值的人，指的是那些恶人。这些使大卫感到恐惧的恶人不仅是一两个，而是一群，很多这样的人。很多这样的人，这些恶人涌入如急流洪水，以致大卫可能都被他们淹没。大卫感到害怕，恶人和他们所做的事使大卫感到惊恐。对死亡的恐惧紧紧抓住大卫的心，我们可以发现他恐惧的两层表达。你如果看第五节里有类似的表达，第五节说阴间的绳索缠绕我，死亡的网罗临到我。阴间的绳索和死亡的网罗说的是同一个意思。阴间的绳索和死亡的网罗是同一个意思。希伯来语翻译为阴间的词是许欧，指的是死者所在的地方。大卫感到害怕。如果我们比较第四节和第五节，我们发现另一个类似的表达。让我读这两节经文：诗篇十八篇四到五节，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肥累的急流使我惊惧。阴间的绳索缠绕我，死亡的网罗临到我。这两节经文都谈到死亡的危险，使大卫感到害怕。这危险的主要原因在第四节后半段，因为许多恶人肥累的威胁。第五，大卫这个义人却遭到许多恶人的威胁。第五节描述了大卫遇到的困难和危险。网罗一词是指捕捉野兽的工具，猎人出其不意地抛出绳索网罗将猎物捆住，这表明死亡的网罗临到他，将他紧紧地捆住。希伯来语的临到一词原意是行在前头，因此这表明这些网罗在他前头突然将他困住。这些网罗在他面前紧紧的突然的捆住了他。患难危险对义人而言是真实的。大卫在诗篇第十八篇十七节中说，他的仇敌对他来说太强大了， 这意味着他正面临的只有神才能帮助和拯救他的情况，困难和危险使他承受无法承受。你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认为你相信耶稣，你这辈子不会受到任何的苦难？实际上，大卫说他的仇敌比他强盛，他正面临的只有神才能帮助和拯救他的情况。困难和危险令他无法承担，在绝望中他向神呼求。我在此需要重申的一点是，相信神并不能消除信徒生活中所有的考验和不公平的待遇，生活中的试炼确实会生忍耐，并证明了我们的信心。生活中的困难并不总是代表神的不认同。实际上，是困难试炼，更能操练我们的信心。现在，让我们看讲到的第二大点。神的介入在患难的时候。救大卫脱离他的危险。诗篇十八篇六到十六节。诗篇十八篇六到十六节。我们一起来读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向我的神呼求，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，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。那时因他发怒，地就摇撼颤抖，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，从他鼻孔冒烟上腾，从他口中发出发火焚烧，连炭也着了。他又使天下垂，亲自降临，有黑云在他脚下，他坐着基路伯飞行，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。他以黑暗为藏身之所，以水的黑暗、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。因他面前的光辉，他的厚云行过，便有冰雹火炭。耶和华也在天上打雷，至高者发出声音，便有冰雹火炭。他射出箭来，使仇敌四散，多多发出闪电，使他们搅扰。耶和华啊，你的斥责一发，你鼻孔的气一出，海底就出现，大地的根基也显露。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，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。我不知道你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什么想法。这段经文以诗意的表达神为他子民所做的，是在危难时刻的神圣介入。这段经文被解释为以诗意的方式，诗意的表达描述了主从圣殿中说话，大地震动，地基要撼动，他从鼻孔出气，使天下垂，他亲自降临。还有雷声、冰雹、火炭等等，我说过这些是诗意的表达。主的介入是大卫在第六节中祷告的结果，他深陷急难中， 极难这个词表示极度的痛苦和极度的身心疲倦。所以主的介入是大卫在第六节中祷告的结果。在主向大卫，大卫向主祷告之后，当他在急难中向神求告后，神来救他。大卫虽然在苦难和危险中坚定地信靠神，但他仍然无法安心，他的心里痛苦惊恐。这告诉我们，相信神并不能消除我们对生活困境的所有不安全感和负面情绪。那么信徒和非信徒之间有什么区别呢？遇到困难时，信心对信徒有什么影响呢？如果这两种人都有惧怕的话，他们有什么不同呢？大卫求告耶和华，这就是信徒和非信徒之间的最大的不同。信徒可以求告主，他祈求神帮助他摆脱困境，他没有依靠自己的力量，也没有寻求人的帮助，因为他所处的情况是他自己是任何人都无法帮助的。他单单仰望神，在这样的时候，祷告是信靠神的标志，也是表示明对神的依靠。有些人可能会说，当我在经历这样的急难时，我不能再相信神了。因为我是神的子民，我相信他，我却受苦，这让我无法理解，因此我不再相信他。他们以错误的方式定义了信心，而大卫在这样的时候向神求告，这是信心的表明。这里使用的词表明恳切的求告。主的介入开始于无助人的祷告，神从殿中听到大卫的求告声，他的求告声入到他的耳中。殿必须是指神在天上的住所和会幕，想想神在地上的居所。无论采用哪种解释，含义并没有太大的改变。诗篇11:4说，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，他的慧眼察看世人。大卫的求告达到神的面前，甚至进到神的耳中。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神听到恳切而绝望的祷告。大卫的祷告得到主的垂听，这是神的信徒在患难中的信心。听我们的祷告意味着神知道我们所有的困难。主的介入比什么都重要。大卫在患难之时无法描述神的工作，因此他用诗意的表达来描述主对他的帮助。7节，那时因他发怒，地就摇撼颤抖，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。这节经文中的四个动词，每一个都谈到严重的地震。 例如摇撼、颤抖、震动、摇撼之类的词。有什么能像地震一样震撼大地和山的根基呢？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，地震不仅是自然的灾害，而且是主对大卫的仇敌恶人发怒的回应，也是对大卫的祷告直接的回答。发怒一词的字面意思是怒火和生气。由于恶人对大卫所做的恶事，神被激怒了，大地在他面前颤抖。因恶人对大卫所做的事，神被激怒了。神的怒火在第八节中描述，从他鼻孔冒烟上腾，从他口中发火焚烧，连炭也着了。烟似乎是由他的鼻孔发出，这是神愤怒的画面，他口中发火焚烧，连炭也着了。这是一个闪电的画面。哈巴谷书三章五节说，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，所有东西都被点燃焚烧，从他嘴里发火焚烧，点燃了一切，天地万物都烧着了。天下垂，第九节说他又使天下垂，亲自降临，有黑云在他脚下。这里指的是暴风雨。当云层低下时，他们似乎在地面上掠过，好像天降到地上一样。神亲自降临在暴风雨中。诗篇九十七篇二节说，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。暴风雨中显示神的威严和大能，主的介入伴随他的威严和能和力量。第十节说，他坐着基路伯飞行，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。基路伯是天使的形象，象征权力和威严。主住在基路伯之间，这里描述神为坐在基路伯，就好像坐在他的宝座上一样。神在狂风暴雨中带着威严和能力随风而行。风的翅膀旨在说明风飞快的速度。第十一节说，他以黑暗为藏身之所，以水的黑暗、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。他的住所是隐秘的，在诗篇八十一篇七节中提到了雷声，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。也就是说，在隐秘的藏身之处，厚厚的黑云似乎是雷声的来源。水的黑暗指雨水饱满的乌云。诗篇的作者暗示各种乌云笼罩的穹苍，而这些云构成了神的行宫。第十二节说，因他面前的光辉，他的厚云行过，便有冰雹火炭。这里必是指闪电，闪电穿透了云层，天似乎被闪电照亮了。闪电、亮光、烈火穿透这些云层，冰雹、炭火紧随其后。闪电点燃了大火。 在第三节说，耶和华也在天上打雷，至高者发出声音，便有冰雹火炭。在圣经中，雷声经常被形容为神的声音，神是宇宙中最高的存在，在雷声中发出声音，雷声伴随着冰雹和火焰。第十四节说，他射出箭来，使仇敌四散，多多发出闪电，使他们搅扰。尽管很难知道他的箭是什么，但他可能指的是闪电。我们不知道这里诗人的敌人是谁。神以闪电使他们四散，神向大卫的仇敌驱散，就好像他以暴风雨驱散他们一样。第十五节说，耶和华呀，你的斥责一发，你鼻孔的气一出，海底就出现，大地的根基也显露。这里想要表达的是，由于暴风雨的吹动，水被堆积起来，露出了海底。神以这种方式表达他的怒气。主的介入使大卫摆脱的困难。诗篇十八篇十六到十九节。我们一起读诗篇十八篇十六到十九节。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，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，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。我遭遇灾难的日子，他们来攻击我，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，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，他救拔我，因他喜悦我。神从高天伸手抓住他，这说明所有神圣的介入都来自于神，所有的帮助都是从上而来。把他从大水中拉上来，是指世人所有的困苦患难，他跌入了困苦的海洋，陷入死亡的危险，但神救了他。神将他从强大的仇敌中解救出来。诗人的敌人比他强大，比他强盛许多。让我们再次提醒到，被提醒到，这里的诗人是大卫。是被神所爱的大卫，然而他却遭到许多的困难。他是公义的神，他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但他却被许多人所憎恶，他有许多的仇敌。在这诗篇中，大卫也提到自己没有能力抵抗他的敌人。我们多少时候被告知要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行事呢？我的孙女 Zoe 现在在家里，晚上她要睡觉的时候，她得单独睡一间。他在黑暗的房间中哭着要爸爸妈妈。大卫就像这婴孩一样，在困难中，在无助里向神呼求。 他没有能力抵抗他的敌人。所以若有人告诉你信耶稣基督，所以你不需要害怕或者任何的有任何的你不需要害怕恐惧。然而诗篇告诉我们，像大卫都有无助，不能抵抗他敌人的时候。尽管大卫勇敢无畏，是个勇士，但他不得不承认他的生存不取决于自己在战争中的勇气和技巧，而取决于神。大卫的敌人比大卫强盛，如果神不介入，大卫将被压垮和摧毁。我们在这里学到一个教训，承认在自己在世界上的成功归功于神的介入，并不是羞耻的。因此成功神学是不对的。那些宣讲成功神学 的教师是假教师。大卫是一个勇士，是一个王，他被拣选为王不是因他的能力，而是神的拣选。当仇敌攻击他时，他甚至感到无助，并陷入绝望的境地。你的生命中是否也遇到这样的困境？你遇到强大的敌人，觉得无法战胜的敌人。大卫也遇到这样的情况，他认为死亡是他苦难唯一的终结。这种恐惧将他抓住。我们必须记得，很多时候不是他制造麻烦，相反的，而是他对神真诚的信心使他陷入困境。大卫，大卫遭到扫罗王的攻击，并不是因为大卫是不义的人。许多时候，大卫的信心，对神的信心，使他陷入困境。大卫信心坚定，神赐予他完全的应许，并为永恒的国度立了永远的约。即便如此，大卫一生仍有许多的试炼和困难。神的子民因为各种未知或已知的原因遭受苦难并不奇怪，但是他们是信靠神的人，只有神是他们的帮助和避难所。许多胆怯的人在遇到麻烦时离开了他们的神。在许多年前，我教主日学，有一个小孩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他说我相信神，我每天向神祷告，真诚的祷告，我希望我的父母不要再打架了。他们互相厌恶，互相咒诅，扔东西攻击对方，我在家再也待不下去了。我相信神，我向神祷告，但是神没有听我的祷告。在那个主日，他向我分享了这个故事。我昨天晚上还在祷告，但他们却仍然打架。这个孩子告诉我说， 老师，我来学校，今天我来教会是想不想再信神了。这个小男孩无法理解生活的困难和对神的认知。你们不是不信神的人，你们相信，你们不是无神论者，你们是相信神的人，然而你们却对生活感到失望，因为好像神不听你们的祷告一样。想一想大卫所面临的，谁是这世上最寻求神的人？不是那些在困境中的人吗？你最后一次向神大声呼求是什么时候呢？是不是在生活发生一系列让人难以承受的事情时呢？难道不是你心里痛苦，被生活中的苦难压垮的时候吗？难道不是你觉得没有别路可走，只有神可以帮助你的时候吗？大卫脱去他勇士外在的力量，像一个无助的婴孩向神呼求，神啊，救我。有些时候我们甚至想祷告却不知如何祷告，只能向神呼求，向神哀哭，神听见了。这就是信神的美妙之处，他听见了。根据诗意的表达，天都垂下了，耶和华救了大卫，驱散了敌人，主是困苦人的神。在这首诗中，大卫纪念神过去的拯救，并相信他现在的帮助。勇士不是一个勇敢强大能征服世界的人，而是一个倚靠神，他的帮助是从上头而来。我不知道你们每一个生活挑战和经验和试炼，但是有一件事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没有一个人生活没有困难，不同的困难，不同的情况。然而我想你们都知道，神是困苦人的神，他听我们的祷告。天垂下了，让我们仰望神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恩你的恩惠，有时我们难以理解这样的恩惠，然而我们相信你，知道你是有完全的，你有完全的认识，因此我们要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帮助。我们感恩，我们可以信靠你，即便这样的鼓励信靠都是来自于你。求你鼓励我们每一个人，在每一个经历试炼的人，听他们的祷告，救他们脱离他们的困难，就像你为大卫所做的一样。我们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